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这个教会，我们深深知道是要来神灵选择立为你免的教会。就正如当初您从以色列中间，你先拣选的这位大卫，因为他是真心来侍奉你的人。一个大卫，您就选择了耶路撒冷，成为你立为你名的地方。是因着现在有人，而你就选择了这个地。今天也一样，你是先呼召了我们这些能够愿意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的人，并且愿意照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而来遵守的人。你让这些人得能够聚集的时候，就成为亚威你自己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立为亚威尼名的教会，这个地方才是神你所喜悦的地方。只有来到这个地方的聚会敬拜才是神你所喜悦的地方。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里感谢和赞美。我们每个安息日，在我们所分别为圣的地的时间，就是神灵特别吩咐我们要去分别的时间。我们一同在同一个时间的点，虽然分在不同的地方，在台湾、在大陆、在香港，但是同一个时间的点里面，我们一同以亚威你自己圣善的名，为我们唯一要来遵从的地方，为敬拜和服侍的对象。而这里照着经上所说的，我们以我们主的宝血，以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充满而来服侍神灵，就是照着我们主所说的，就是神真正的以真与灵来侍奉你的地方。今天这个地方有神的灵，有神你的真实的话语的诫命，那我们就是照着您生命记像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真实的来遵守了啊！愿父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和赞美，以及让我们向你所仰望的，大大的施下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心眼，我们能够看明你的话语，也是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来走这条神灵要我们走的路上。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诵读圣经《生命记》第十二章。以下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二章。从十二章开始，就进入《生命记》里面有关于律例典章的条例详细的说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也可以说是《生命记》的所记载里面的第二大项。前面的十一章，我们已经谈到了，他用历史作为主要的教导。这些历史是以色列他们亲身所经历的，也就是神如何来拯救他们，以及他们的上一代透过他们的在旷野里面中的失败，以及一些种种的事迹，来劝勉这个准备要进入到迦南地得到神应许之地的这些人。他们准备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不是只有得到土地就结束了，而是重要的是进入到那个土地，攻占那些迦南人，把他们除灭，然后要按照亚威所赐给他们的律法典章来生活，也就是他们要在迦南地成为一个在神所创造的大地之中，他们成为一个见证的。所以十二章是特别去 吩咐这一批的人，他们准备要成为神的见证的，是向全部的大地一切的人，他们要成为一个见证者。而见证者他们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就跟我们谈到说，你们这些是那一些的律例跟典章。这些律例典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们应该要去遵守要去遵行的。那这个律例典章呢，它的遵守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神亚威你们列祖的神要赐给你们去得战为业的。再来，在什么时间呢？是所有的时间，也就是你们活在这地上的。经文实际上跟我们和本的翻译意义上是一样的，但是在编排上它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编排法。如果我们把它后面的说明先把它暂时不要看，只看它经文第一节它所要谈述的主题，它的主题就是这样：这些是那些律例和那些典章，在这个地，在所有的日子。也就是说，律例典章是在神所赐给的地，在我们还活的时间，他要去遵守的，他要去遵行的。第一节一开始讲完了，实际上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他又讲说，那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后面加了一个警戒，是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第一节跟第三十二节，它是前后把整个第十二章，把它做一个前后啊刮糊起来。那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就是他要强调的什么叫做律例典章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三十一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成为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在经文的详细的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种脉络。二节到四节特别去强调外邦人的祭坛、柱像、木偶、神像种种的这些外邦他们如何去敬拜他们的神的这些地方跟这些偶像，他特别要把他们毁掉，而且不要照着他们这样的方式。那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从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又重新的来谈到这样的内容，不过他是用了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这些偶像是神所厌恶的，你们不要照着这样的厌恶的方式来祭来侍奉亚威。也就是说，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基本上是按照第四节这句话在他把它延伸出去。同样从第五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的内容，他就详细的来说明，那既然迦南人他们所敬拜的模式是神所不喜悦的，那神所喜悦的敬拜的模式是什么？那是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四节，他把它讲出来了。整个献祭的条例的里面，他用献祭条例来成为神特别要吩咐他们的一个律例和典章。这些内容我们发现到他强调的大概有用七个面向来谈。第一个，地点的选择， 他谈的第一个是地点的选择，也就是什么地方是神选择立为名的地方，那就要到那里去来敬拜神。第二个，你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你应该要带七种，他又主要用七种，你应该带过去的来献给神的七样的一种献祭的种类，很独特的。我特别强调，经文不强调罪祭，也就是赎罪祭、赎愆祭，这里没有去提。第三个，他特别提到食物上的一个洁净，这些食物呢，他在后面从第十五节跟十六节特别提到，这一些食物是要像羚羊、像鹿，就是洁净的食物，你才可以吃，而血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啊，那血的意义啊，我们这里他不讲，因为在利未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血的意义在利未记第十七章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里只是讲说不要吃血，然后要吃洁净的，洁净的是要吃像这个羚羊和鹿，就是利未记第十一章的食物洁净条例所规定，所以食物上面要有所区别。虽然这些献祭的这些食物啊本身有七种，但是这些食物本身是洁净的，它不可以吃血。第四个，他会特别提到要禁止，你们要禁止的，说你们不可以做的，他特别有很多的要求，你们不可以做的。同样的，他要求你们要做的，第五个是要求你们要做的。再来，他所描写的过程中，第六个他会特别警告，警告这些听到这些信息的人，你们要小心，不要去犯同样错误的，不要去犯同样错误的。所以他有命令啊，他有禁止，有命令，也有警告，他用这三个面向来要求。最后一个，他有特别提到，我们实施这一些律例典章的时候，是要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都有特别神的要求。好，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大概把它总个来把它分作这七项。我们每一节大概你都可以从这七项中间，它归入到哪一个项目的里面，它离不开这七项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有系统性的来谈论神的话语。我们刚才谈到说，二节到四节，它是以外邦人的这种祭拜神的方式是神所厌恶的，你们要把它清楚。那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同样的他回应。那同样从第五节到第十四节，他主要的，也就是以神所立为名的地方，你们要去敬拜神。但是呢，他中间特别提到一句话。也就是他最中心的是第八节，第八节，我们来读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们将来呢不可以这样行。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它等同是一种警告，我们个人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以后不可以做。那他最呼应的反应是在从26节到28节。好，26到28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的时候，是要行28节，行亚威尼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前面是人眼中看为正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也就是说评判的标准 不是神，不是人，而是神。所以二十八节会谈到是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用神的眼中来评判，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评判的，而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良知，也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爱好，也不是看我们个人的善恶的分别来做判断的标准。这是他要去强调的，在神所立为美的地方来遵守神的诫命立立典章的时候，他的判断标准是按照神所说的，而不是按照人所说的。同样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它就会带来福分。所以五节到十四节他会特别提到，如果你们这样去做，你们就会得到诸般的福分。从第七节开始他就这样讲了，你们会蒙神赐福，就欢乐了。再来第十节，你们得到又会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安然居住。所以这些福分是在我们遵守了神的话的时候，它就会带来应许。同样的，二十八节最后的结束这句话也是这样说，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了。所以他很明显的五节到十四节他跟二十六到二十八他是做一个前后呼应的，不过二十六到二十八他就不太讲那么详细的，他是很简单的来呼应前面已经提过的，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个总结。同样的，我们看到了15节到16节谈到禁止吃血，而食物特别要去分别像羚羊一样的。在20节到25节里面他又重复强调这个主题，而且是再三强调不可吃血，连续讲三次，前面只讲一次，16节讲只讲一次，但是在后面这一段呢他连续讲三次来强调。在前面所说的是要你个人呢，如果你想要吃肉，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你去吃肉，在你个人的里面都可以去吃。后面呢从20节到25节也是一样，他也是说啊，你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在你所在的城里面，你这样去吃，而且吃也是一样，是要洁净的来吃，也吃羚羊跟鹿都是一样的。不过他后面他有一个补充说明，就像这里在28节强调是要行眼神亚威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他在第25节他用比较简短的，他说你要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就可以得福啊，那这样的一种重复的强调法来强调遵守的人都是有福的。那我们看到了他最中心点就是在第17节到第19节，17跟19就是今天我们到神的立为免的地方去敬拜神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的。你当然你敬拜神当然就是要在神面前吃喝，吃喝的时候是跟谁来吃喝的，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前面在第5节到14节的里面其实他已经有说了，今天在神面前吃喝这些献上给神的这些食物的时候，它是由你跟你的家属以及这些立位的你都可以要跟他们一起来吃，由你自己跟你的仆你的亲人你的仆婢以及立位的你都要跟他们一同 来吃这一些你所献上的这些祭物。但是在第十七到十九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又特别去强调这一点，也就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在这里呢，他特别再一次的强调，而呢强调的中心点是立位人。虽然前面已经有提到立位人提到一次，在第十二节，但是在后面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这里他特别强调立位人是田地，强调两次，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也可以吃，而且他特别从第十九节，他再一次的强调话，不可以丢弃立位人，也就立位人不是只有跟他们一同吃，而他特别强调是在你所住的地方，在你所有的时间的里面，你都要谨慎，免得来丢弃立位人。所以立位人绝对不可以抛弃，不可以不顾他们，这是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最终要去强调的。好，我大概把十二章到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主要谈的主题大概有简单的这样的来概述。这些详细的经文的内容我不想再详一一的来述说，但是我要重要的是来强调经文到底这样的描写它要教导我们什么。也就是当我们读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压抑的是说，神为什么特别去强调他说要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是立位立他名的居所。那到底神所选择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文章的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经文其实没有跟我们说明地点在哪里，整个经文都不讲到底神所选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按照出埃及记，这是第二代，也就是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的地名实际上当时的第二代的人并不了解，因为他们还没有到迦南地，所以这里没有提到地点那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你提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说以后 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的这些地方，他们认为神选择利未免的就是耶路撒冷，好像除了耶路撒冷以外，以色列人不认为有其他地方是神立为名的地方。一直到今日，从生命记这里一直到现在三千年过去了，以色列人只有坚持认为只有在耶路撒冷才是神所立为名的地方。那到底是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家的解释对不对？那我们要来看，实际上就整个圣经的历史的里面，它向我们说明了，在列王记上，从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时候，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他特别提到了神是选择耶路撒冷是立他为免的地方。这是在列王记里面，列王记的八章第十六节、二十九节，以及第九章第三节，这三个地方，这是所罗门王在建完圣殿的时候，圣经特别去提到，神把耶路撒冷是设为是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但是呢，以后我们在列王记下的时候， 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列王记的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我们翻到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二十三章二十七节，这样经文说：亚威说，我必将犹太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
第几章？第几章？
二十三章二十七节。
列王记。
列王记下。好，我们看到了列王记上里面的第八章和九章有去强调神选择耶路撒冷是立为他名的地方，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他反而又强调神要毁掉这个立为他名的地方和圣殿。所以可见神选择立什么地方做他名的地方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是可以改变的，由列王记的里面经文可以来佐证我们所说的，而不是像的以色列人经文他们认为神选择立为免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神就永远不会改变神立为他免的地方。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立为免的 地方跟人是息息相关的，就正如我们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一样，我们请翻到刚才所谈到的八章第
十六，
我们看九章第三节，九章第三节。好，应该读十六。我们第八章的第十六节，我们看列王记上八章第十六节，十六节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我从未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的名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好，这里特别去强调的经文是说，当耶路撒冷还没有立圣殿之前呢，神没有选择一个城来建造圣殿而来立他的名，也就是立神的名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成为把它建造成一个殿宇，成为一个殿宇。但是他特别强调是，但他是拣选大卫，也就是神是拣选了大卫以后呢，我们发现到经文台说，因为神拣选了大卫，神在照着大卫所祷告的。然后呢，我们看第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从二十八节来读，《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八节，唯求亚威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语。好，立为神的名的地方是要来祷告来敬拜神的， 是让人能够透过他的祷告让神来听到，也就是人的祷告可以让神听到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了解神选择地为冕的地方，神没有去说哪一个地方，因为只要是立为神，神选择的，那我们就可以去。而这个地方没有限定在哪一个地方。再来，我们要说立为他名的居所，这里所用的词句是非常独特的。什么叫做立为神名的地方呢？希伯来文的这些学者，他们去研究这个文字，立为名这个字，立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很通用的一个字，就是一般放置、安置。但是这个字呢，它是从器型文里面延伸出来的，然后延伸出来的这个字本身呢，它对用在神名上有它特别的意义，所以他们去把这个字用在神名上，它有三种意义，他把它讲出来。第一个，它表达一种所有权，也就立为神名的地方，表示这个地方是神所拥有的。第二个，它也代表是战争得胜的记号，也就这个地方是神得胜的地方。第三个，这是往往用在一种建造一个殿宇、一个神殿，而把它刻写在它的基石上的一个用语，也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像神殿宇，而立为神的名，把它刻写在上面的地方。所以照这三个意思，大概比如说来到这个地方是表示这个是神所拥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得胜的地方，这个地方有神的殿，人到那里可以敬拜神的地方。大概以后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立为神冕的，大概离不开这三种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什么地方是神立为冕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地方有神同在，表示这个地方是我们应该去，而且要在那里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那这个才是代表神真正得胜的地方。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他的，那就不是神选择立为名的地方，如果有也不是神所喜欢的方式，那神也不能够真正来彰显他名，他来得胜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到神所去的地方要照神的话来遵守，那神到底要求什么？我们前面说了，第一个要求是外邦的模式绝对不可以引进到神的面前，也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他先强调这一点。我们敬拜神的模式不是按照外邦人的模式，也就是不信亚威神的模式，我们用今天更严厉的来讲，不是按今天的基督教敬拜的模式，因为他们拒绝了律法典章，没有拒绝，没有神的律法典章，那不可能真的是来敬拜神，因为他们会引进很多外邦人的模式来敬拜神。其实今天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教会的里面， 敬拜过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敬拜他们所谓的神，他们很多的模式不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他们是行他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来敬拜神，而不是人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来敬拜神。所以我们要去解的是，人眼中所认为我想要敬拜神，就要按我自己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到神面前一定要献祭。我刚才强调了有七种祭，而这七种祭实际上我们在立位记的里面已经有讲过了，我不再重复讲。而这里七种祭的里面，我刚才有强调说，它特别是不含赎罪祭跟赎愆祭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献给神的，神所喜欢的不是献罪祭，也就是神不喜欢人犯错之后来到神面前，然后献赎罪祭，这本身不是神喜欢的，而是神不得不因着他所说的话，他给人的机会，那是神给人的机会，那不是神喜悦的。那神喜悦的是什么？那这里谈到的是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举祭、还念祭、甘心祭、投身祭，这七样，很明显的，这七样都是因为人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不论是燔祭，不论是平安祭、甘心祭、十分之一、投身的举祭、还念祭等等，都是表示你得到神恩典了。得到神恩而没有犯错的人，他的来到神面前，第一个就是要回报给神。你如何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你就要回报给神什么样的东西。这是第二点，他要去强调的。也就今天来敬拜神的人，如果你是不带礼物，不带从神那里得到恩典的东西来回报给神，你不是真正敬拜神的。敬拜神的人是用神赐的福来回报给神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句话。我们得到神的恩，这些恩就成为实际上我们回报给神的，真的应该带到神面前的礼物。再来，他特别去强调，我们刚才有说了，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去吃这一些食物，他特别去强调，还有我们的仆婢、我们的家人。他先提到我们的家人，再提到我们的仆婢，再提到这一些无份的这一些立位人。当然特别他没有给我们去提到一点，就是那些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在其他经文都有去强调，对那些孤儿寡妇甚至是寄居的，也都要跟他们分享。也就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第三个要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恩典，是要跟那一些弱势的人，以及我们自己的家人，以及我们的仆婢，要跟他们一同来分享。啊，当然他有一个次序，你的家人、你的仆婢，还有利未人，以及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寄居者。好，这种次序当然是要强调，就如同我们今天很明显的，我们说我们爱人的爱 你第一个当然是爱你自己啊，你每天都需要吃喝，需要休息，那个都一定我们需要去吃，我们一定需要去喝去休息。当你有这样去做，就是爱你自己了。当然你会爱你的家人，你也希望你的家人能够得到吃，能够得到喝，能够得到休息。再来你的不备，再来我们四周围有缺欠的人，再来那些专心来服侍神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饱足，得到休息。真正的爱是由你自己往外扩展。圣经不会要求说啊，你先爱别人，然后结果你自己都没得吃，没得喝，也没得休息。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过不了一个礼拜，你就死掉了。所以爱人还是从你自己开始，这样的爱才是一种持续的、绵延的、继续不断的，由我们自己往外扩展。而这样的爱是因为我们要回报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最后我们说，这一些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的，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可以去做的。也就是你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些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做的，除了偶像，除了那一些外邦人以外的，他特别要去强调的，就是说他不可以去吃血。也就是有一些是我们不应该去行的，这个不该行的说不要吃血，我们从利未记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血代表生命。也就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去尊重生命原则，我们不可以去夺取人的生命，也不可以去夺取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当然是不可以杀人，动物的生命就是它的血，我们也不可以吃。而我们可以吃人的吃动物的肉，而不可以吃动物的血，那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延续。但是生命是出于神的，我们不可以取代神而去夺取动物的生命，这是圣经上所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决定一个生命，人从生一直到死，我们没有权利去决定生命的生跟死。最后我要强调的是说，那这些经文它强调的不要吃血，为什么我们的主在他克西马里演的时候啊，不是在那个啊马可楼的时候，他胜利的设立的晚餐，当他设立了晚餐的时候，他非常特别有特别去强调一点，说这是我的肉你们要吃，这是我的血你们要喝。甚至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他已经先说了，要吃他的血喝他的肉的人才是可以跟他有份的，才有永生在他的里面。生命记这里明明说人不可以吃血，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要吃他的血呢？那表示主的血的是他的生命，当他的生命为我们付出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成为我们要去取得的生命。本来我们不可以去吃任何的动物和人的血，因为他们的生命跟我们是没有关联的。我们不可以去得到动物的生命，我们也不可以去得到任何人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的主他特别强调我们吃他的血的时候，喝他的血就是来得到他的生命。当我们得到了他生命的人，这样的人 它才是跟主有关系，也跟这位神，我们能够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虽然我们照了律法规定的不可吃血，但是当我们的主他为了人来牺牲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血就成为我们所可以去共同来得到的。再来经文，我们来看经文，他有特别去强调一些比较其他地方没有去特别强调的地方。经文我们所说我们先说哈，我们从后面来开始来看起。后面一开始第32节有特别提到说，神所吩咐的是人不可以加添跟删减。这样的句子以后在生命记其实是出现很多次的。生命记的第四章已经讲过一次了。第四章的第二节那里已经讲过一次了，以后在箴言里面也有说过，箴言的30章第6节，耶利米书的26章第2节，传道书的3章第14节，这些是旧约里面都有去特别强调神的话，我们不可以去加增，也不可以去删减。但是这句话最后我们发现到他在启示录22章的第18节，他也引用这个模式写在启示录的最后结束点，人不可以去删减启示录的这些话语。好，神的律法典章人不可以加增跟删减，就句子的描写很简单，我们都看得懂，但是实际上我们又常常犯了这里所说的，我们很容易把神的话把它加添也把它删减。犹太人最喜欢做的是加添，因为他们怕得罪神的话语，违背神的话，所以他们加添了很多人的规定，就是我们的主一直在强调的，不要把由加法利赛人的孝进到他们的教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加添了很多有关于对律法的这些规定，这些规定是约束人的，捆绑人的，这不是神喜欢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说以后的外邦人呢，却很喜欢把神的话把它删减，我想这个不需要再强调了，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外邦人特别喜欢删减神的话语，他们不说神的话没有改变，但是我只要遵守十诫就好。我再讲一次，他们说神的律法没有毁掉，我们也没有毁掉神的律法，但是我们只遵守十诫就好。这是绝大部分敬虔的人，敬虔的这些外邦信徒，他们都会说的，他们只遵守十诫，十诫以外的他们不遵守。但是很怪的，十诫里面没有强调十分之一，十诫没有强调要献感谢祭，但是他们的教会呢，在他们的奉献带的里面就会写上一个十分之一，他们教会的奉献带里面就会写上一个感谢感恩奉献，那这些都不是十诫哈，他们确实要强调说你们要常常奉献。好，这是第32节，他特别去强调的经文的一个强调。31节呢， 他有一个强调，就是说啊、他们向亚威神呢行了神亚威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情，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这里是指那种献摩洛神的一种啊、献祭的一种方式。也就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神所要的祭物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不可以把儿女用火烧献给神，这是神所厌恶的，神所憎恶的事情。整个圣经在生命记的里面经文特别提到有九件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有九件。这九件从我们前面有提到了第七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那里是提到神所憎恶的是雕刻的这些偶像，这些偶像是神所憎恶的。第二处就是这里，这里提到说献儿女给摩洛，这是神所憎恶的。再来后面七项，从第十七章以后一直到二十七章，他在各个地方有提到。第三个就是献有瑕疵的牲畜。第四个地方是有关于迦南他们的异教的风俗。第五个就是男女他们衣着是不分的。第六个，你把你卖淫所得的你来献祭给神。第七个，你离婚之后他已经被玷污的女人你再把她娶回来。第八个，你用不同的牲斗华马来做买卖。第九个，你去造偶像而把它立在一个隐秘的场所。这些经文以后我们都会去提到了，我大概先提到把这些九样让我们心中有一种概念，神所厌恶的。因为厌恶这个字是一个很强调词，圣经用厌恶这个词，这个在希伯来文它是一种强调词，也就是神特别不喜欢这些事情。那这九样东西呢，我们要特别去强调去注意的。第一个，偶像。第二个，献儿女给摩洛。第三个，献有瑕疵的牲畜，也就是你给神的不可以有瑕疵的啊，不可以有瑕疵的。第四个，迦南的这种异教的风俗，也就是外邦的风俗。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会常常去犯这个外邦的风俗，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很多，像我们说的端午节啦，啊，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啊、扫墓节啦，还有什么中秋节啦、春节啦，种种的我们中国的民俗，很多的习俗，这都属于异教风俗。这是他在第十八章九到十二节里面，他被去强调迦南的。那迦南我们没有，但是中国的我们确实一样的，在我们四周围。第五，就是男女的衣着没有分别，男女衣着没有分别，男的去穿女的，女的穿男的，或是男女共同穿相同的衣服，这是圣经所禁止的。他主要强调男女要有分别。第六个，你卖淫之后你所赚的钱不可以献给神，不可以把这些钱献在神面前，也就是神你犯罪所得的神不喜悦，你不可以把你因为我要献给神所以我去犯罪，我犯了罪之后把这些钱献给神，让神让教会来使用，让神的儿女来使用， 这是不可以的。第七，你已经离婚的女人，她已经又再嫁给其他的男人之后呢，你又重新把她娶回来，这是圣经上所特别强调的，已经被玷污的女人，你不可以重新的再把她娶回来，也都特别强调婚姻上的圣别。所以第七项就是说，婚姻上我们要特别对男女的关系，婚姻上要特别的去圣别我们自己。第八个，就关于不用不同的升斗砝码来做买卖，也就是说我们要很公平公正来做买卖，也就是我们跟人的交往要信实，要公平，不可以因为这个是我爱的人我就对他好一点，这是我所恨的人我就故意吃占他便宜，这是不可以的。第九，就是造偶像而把它立在隐秘的地方，特别是强调是立在隐秘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想要他的偶像他隐藏起来，他不让人家知道他在拜偶像。偶像当然不是只有看得见的偶像，虽然在第七章里面那里是说雕刻的偶像表示是一种看得见的偶像，但实际上我们以后知道真正的偶像，那些看得见的偶像不可怕，是有太多我们心中看不见的偶像，那些东西是神所厌恶的事情。好，这九样是经文他要去强调的。再来我们看经文，实际上他有继续去说到像第三十节，他就说我们要谨慎，免得在他们灭除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习。那个恶习是我们和本加上去的，他用点点点表示我们去随从他们，要随从这些外邦人，然后陷入网罗。最后也他就说也不得访问，那个不得也言文也是说免得，他都是一种警告，你要谨慎，免得在他们灭除之后随从他们陷入网罗，也免得去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一些国民怎么样来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来行。也就别人他们如何来敬拜神，我们要学他们来敬拜神。这个是第三十节里面所特别去强调的。那去访问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寻求，寻求的意思。这个字好像在第五节，第五节那个地方，我们到神立为冕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去寻求。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求问，把它换作求问。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他在第五节的时候，其实五节他有强调几个动作。第五节这个动作是第一个，要去寻求，要去寻求，我们和把它换作求问，要去寻求。第二个是要到那里去，我们和本就是往那里去，往那里去。第三个，你要带各样的祭物到那里去，就是第六节，把这样各样的动物，你要带各样的动物到那里去。再来，第四个动作就是在那里，你们要在那里吃而欢乐。 也就是说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到神选择立为冕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神选择立为冕的地方，我们要做的是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第一个是需要寻求是在哪里，也就是神立为冕的地方，你要去寻找。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你不知道的，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是神立为冕的地方，那你要去找。第二个，你找到了，你就要去那里，他命令你要去那里。第三个，你去那里的时候，你要带各样的祭物，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七样的祭物过去。第四个，你要在那里吃而欢乐。所以我们带祭物去，不是说献祭就结束了，而是说这些祭物还要跟神来一同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祭物是有一些是给神的，要烧献给神的，有一些是要给祭司的，给立位人的，剩下的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以及跟立位人跟其他的聚集的孤儿寡妇一同来分享。好，当我们有这样做的时候，那就真正的欢乐，在那里是得到了欢乐，那才是真正我们所说的我们到神立为冕的地方来敬拜神。这四样东西都满足了，你才是真的是到神所立为冕的地方来敬拜神。这是经文他要去强调的这个动作。而我们在第三十节，他特别跟我们强调反面的，我们不可以去寻求外邦的神明，说他们怎么样来敬拜他们的神，这是他们的模式，我们不可以去寻求，我们不可以照着他们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经文再三的重复强调，只有是按照神的模式来到神的场所，神所立为冕的地方，那神才会真正接纳人所献上的。最后我再来强调，经文有强调说，如果你想要吃神所赐给你的福分，也就是这些食物，那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宰杀这些牲畜来吃它的肉。而他说是无论是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就如同吃羚羊跟鹿一样。也就第十五节跟第二十一跟二十二节，他特别去提到在神立为冕的地方以外，你也可以去吃肉，不过他的规定跟前面不一样。也就到神立为冕的地方，你要洁净的，你才可以吃这些祭物，因为这是立位记里面已经有讲清楚了。简单来讲，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安息日，今天我们到神立为冕的地方，我们就要分别为圣，让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我们才能够在今天这个日子来敬拜神，就是安息日的特别的规定。而在这个也是神所立为冕的地方，所以只有洁净的人，你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神的祭肉。但是如果其他的日子呢，我们说星期日一直到星期五这六天呢，不是神所立为特别选择为时间的分别的时间点，也不是在一个特别聚集在一起的，那我们虽然不是洁净的，我们也可以按照个人的习惯、个人的喜欢或个人的时间，你可以去敬拜神，你可以去祷告，你可以去读经，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那同样用食物的表达也是一样的， 食物的表达是，我们今天吃肉，如果今天是安息日，你是要洁净的。如果你不是安息日以外，你虽然不洁净，你也可以去吃肉。不是说啊，吃肉一定要吃，你一定要洁净之后你才可以去吃肉。你不洁净的人也可以吃肉，但是吃的肉一定是洁净的。我们由这一节，我们可以思想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在特别辩论洗手的规定的时候，虽然耶稣没有引用这里的经文，实际上按照这里的经文的意思，你就是不洁净的人，你也可以去吃啊。我想大家应该可以了解耶稣为什么要跟犹太人在辩论洗手。我就是不洗手，我来吃这些肉，这些肉是洁净的食物，也是可以吃的，因为这是律法规定的。那我们想，今天很多人在解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谈到耶稣所说的食物的洁净条例的时候，他们因为对生命记的不认识，所以他们会误解了耶稣所说的啊，好像任何的食物就是不洁净的食物大家都可以吃。其实如果按照生命记第十二章这里所谈到的，这些食物是洁净的，就像是羚羊跟鹿，这是洁净的食物。洁净食物你就是不洁净的人也可以吃，这是经文他特别去强调的。好，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经文这种前后呼应，他不断的强调前后呼应的方式。那前后呼应的方式，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特别不要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而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看为善的，这是我们要判断的唯一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常常成为我们的很忽略的，我们会去忽略的。虽然读了经文那么多次，但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常常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没有把它真正的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犯这个错误。或者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不认识，那我们也会按照我们眼中看为正的，我们就去行。虽然圣经保罗有提到，在罗马书的里面，他说神审判人，就是对这些外邦没有律法的人，他们用他们的良知来做判别，什么是可以行的，什么是不可以行的，他们良知可以去判别，但是判别的准则仍然不会违背律法。如果判别的准则是违背律法的，那他就真的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只有当人的良知它是清洁的、干净的、纯一的，虽然他对律法不很完整的认识，但至少他行的应该不会去违背律法的原则。我想这里经文他所强调的，我们虽然对整个摩西五经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一直在探讨，也许不是百分之百已经通通认识了，但是我们至少先在神面前向神求，神啊，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了，也洁净我们内在的良知，给我们有一个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有清洁的心，有清洁的良知，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虽然对神的话不能够百分之百完全的正确，知道神所喜悦的、神看为正、看为善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免得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神却说 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神所不喜悦的人，那我们的敬拜就是徒然的，愿一切荣耀回在神面前，阿们。
五十二首，离开埃及不彻底。
说